请你们听。我们一起翻到罗马书第八章。在新约的138页。罗马书第八章哈。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好吧，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照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好，我们几个人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今天啊，让我们能够来敬拜你，召集你的儿女来敬拜你。主啊，求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更深的在生命里边能够来长进，主啊，让我们更深的啊得着你，也被你所得着，好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你的喜乐平安，充满了你的满足，充满了你的精神，充满了你的自由与释放。主啊，请你亲自的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来敬拜你，来认识你，主啊，来领受你的永生的福分。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哎呀。啊，我们继续的来讲这个罗马书哈。这个罗马书本来是应该从第一节一直讲下去，但是我是先从中间开始讲的哈。啊，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呢叫做成圣与意志。圣经里面的真理哈，你会发现总是两方面的，很多的真理都是两方面的。所以一个真理的话呢，好像恰吉尼斯讲哈，还好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所以呢，特别是当讲到神的主权、神的工作和人的责任和人的意志的时候，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你会发现圣经里哈讲到很多很多很重要的主题，一直讲到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全能、上帝的旨意是无人能够拦阻的。同时在这个硬币的另一面也同时在强调人的责任，强调人的努力，强调人的追求，强调人的渴慕，强调人的回应。所以这件事情哈是一个基督徒需要在读圣经的时候需要来明白的时候。当我们看许多神学家的时候，某一派会一直的比较偏向于神的主权、神的责任、神的旨意、神的全能，但是呢另一派的话呢一直会强调人的责任、人的回应人的努力、人的追求。我有次听恰克·史密斯讲这个，他说哈，其实这两方面在圣经里边都是非常清楚的记载的，但是怎么调和呢？有一次他说他这个年轻的时候啊，有一次在办公室里边就在学罗马书， 他想看到神的主权，哎呀，他想到人的责任，哎呀，他最后痛苦到一个地步哈，他学了太久了，他实在太痛苦，他最后就把那本神学书扔在地上，他说：“神呐，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把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和人的责任、上帝的旨意和这个能够调和在一起，我没法调和。”所以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说一个人得救到底是上帝的工作，还是人的回应？你会发现圣经里面这两方面的经文都是有的，对不对？一个人的成圣到底是上帝在他心里边做工，上帝负了全部的责任，还是这个人对上帝的道很渴慕？你会发现圣经里面两个经文都有的，特别是当上帝的旨意、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全能、上帝的永恒的他的工作和人的责任、人的自由意志、人的选择怎么样来调和？哎呀，他说他实在没法调和，他把那本神学书啊扔在地上，说：“主啊，我实在没法调和，我已经这个问题已经想了这么久了，我痛苦的不行。”他说，当他走出去的时候，神跟他说：“他说，恰，我没有要求你来调和。”然后呢，恰就这个恰公就问：“那神呢？你让我怎么样？”他说：“我只是要求你来相信和接受。”然后查尔斯就说：“从此我就相信接受了。”他说这两个似乎看起来没有办法调和的东西，但是神没有让我在理性里边来调和，神让我就是相信，简单的相信和接受。他说这两面都是真理，这个是神很多奥秘中间的一个奥秘。这个我特别喜欢这个，因为我们9月1号远志明牧师就要来讲道了哈。远志明牧师每一次讲到神的时候，他都讲一句，他说我们北方人说神了就是神了，你没有办法把它搞清楚的，是吧？他说这件事神了，或者是这个事很神奇这个很神圣，你没有办法把它搞清楚的。如果你把它搞清楚了，你就变成神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许多东西是属于上帝的奥秘。你会发现许多的时候人的头脑思方似乎是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是想得很清楚的，但是神要求我们这两方面都接受，它都是真理的。而在有些真理方面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在有些真理方面是有两面的，它两面都是真理。所以我们慢慢的要学会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对神的话语真理的认识，就是神很多的真理是两面的，他讲到了两面都有这个经文。所以我们就要按照神所启示的来接受来相信。所以哈，我们今天讲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一直罗马书一直讲到成圣这件事情是上帝的工作，是上帝在我们心里边的运行，人没有办法能够靠着自己的力量成圣的。但是同时在保罗的经文里面又讲到了人是有责任的，人在追求上帝的在生命改变的这件事情上是有责任的。所以成圣与人的这个自由的意志、人的意志是一个调和的东西。那当我们知道人有责任以后，我们就要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讲到罗马书第6章、第7章、第8章都是在讲一个主题，就叫做成圣。有人讲到这个成圣意思就是分别为是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那么到底在你心里面想的，就是每一次讲到成圣的时候，到底这个成圣是什么意思？大家有没有好好想一想，成圣到底是什么意思？成圣是什么意思？我自己哈，在想了这么久，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可能最简单的一个定义，最简单最明确的一个答案，就是成圣就是我们的内在的生命更多的像耶稣， 我们的内心，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各方面都越来越像主耶稣，这个就是成圣。如果我们从神学的角度来解释，如果我们从字义的角度来解释，好像都很难能够明白。但是当我们讲到我们的内在的生命，我们的情感、思想、意志，我们的言语，我们看问题的看法、想法，更多更多的像耶稣的时候，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成圣，这也是神心里边让我们应该有的成圣。当我们讲到成圣的时候，你脑子里面会想到什么？其实圣经里面讲到圣这个圣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每一个人的脑子里边都会有一个圣洁的一个定义，或者有一个圣人的一个样子。如果说你心里边你看到过最圣洁的人是什么样的，其实我信主这么多年，在我很多年的时候，我脑子里边每一次想到圣洁的时候，都跟法利赛人有点像。你知道法利赛人是走到街上，这个有一种法利赛人是这个他们叫做头破血流的法利赛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看女孩子是不好的，所以在街上的时候都闭着眼睛，所以常常会撞到这个地方坐在那个，就脸都会破，你知道。所以那一派的法利赛人叫做头破血流。你看，如果你心里面的成圣是这样的一个成圣，我相信我们的追求也会是一个错误的。显然成圣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成圣不是说不属于人间烟火，或者是我们完全的这个与世界隔绝，这个都不是圣经里面讲的成圣。圣经里面讲的成圣是我们的内心情感，我们的思想，我们对问题的看法都越来越多的像耶稣基督。当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你觉得你的思想像不像主？你觉得你的情感像不像主？像不像？这个我有次听一个牧师讲他说这个这个苏联后来解体以后，有一个国家呢，这个国家了以后呢，就有一个牧师是一个黑人的牧师，他们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教会。那后来他有一次去别的地方讲道，讲完道回来了以后呢，他有一天打开电视竟然这个国家的电视里面呢，就开始放一些黄色的东西，这个就是很黄色的东西。那这个牧师就问他说，在座的弟兄，你们看见黄色的东西，你们会什么反应？有的弟兄就讲我们马上把电视关掉，呵呵，我们拒绝，对吧？然后呢，他说，你知道这个牧师是什么反应吗？他说他看到这个黄色的时候，他没有被试探，也没有被吸引，他也没有关掉电视，而他就哭了。然后呢，这个牧师因为他很有影响力，他那个教会很大，他就联络了很多这个国家的议员，后来就弄了一个法令，就让电视台不能够演这么黄色的东西。他说这样的一种反应，这样一种心，就是一种上帝好像主那么来思想。所以弟兄姐妹，我要问大家一件事情，你要常常来思想，就是我们是不是走在一个成圣路上，就是我们的眼光是不是像主耶稣那样来看待这个世界，我们的心是不是像主耶稣那样来感受。当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边的反应，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是不是更多的像主那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最近常常在学习这个我觉得当我这样祷告在追求的时候，我觉得神让我看到许多许多别人的辛劳。所以有的时候我去一个聚会或者去一个小组，我就想到你知道这个小组的带领的人，他需要付出许多许多的这个工作来关怀弟兄姐妹，来有这样的一个聚会。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心里边很自然的就会为这个 leader 常常的会去祷告。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情感，这样的一种看法，就越来我相信是主给我们的。你会发现你心里边好越来越少的有那种论断，你越来越多的想到是对方啊的辛劳，对方的为主的摆上，对方的他的一些他的痛苦。我觉得这个是主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更新，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看法、我们许多的反应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一个成圣的一个样式。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我们这样改变了以后，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就会不一样。所以有人在问哈，这个有一个牧师有一次讲到说，他们那个教会哈是在这个台湾的那个红灯区。他说他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突然那个警铃就响了，警察啊，然后好几个抹着浓妆艳抹的这个女的噌就冲进来了，你知道，剩下就坐了最后一排。然后呢，就旁边坐了两个弟兄呢，这个是做招待的弟兄，你知道，那正拿着手机一看，哇，旁边坐了好几个女的，你知道，他在上面就看那个几个弟兄哈，抱着圣经腾腾腾腾腾就走到另外一边去了。说主啊，千万不要被示范了。这个牧师在上面就说：“哎呀，这真是，我说你应该把圣经给他打开，然后应该关心他。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主在那个时候他会怎么去思想，他会怎么去反应，耶稣基督会怎么样去看一件事情。”这个是我们在追求成圣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definition。 他会怎么样去看一个人，怎么样看一件事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成圣好，就是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多的，我们的情感、思想、意志、我们的内心越来越多的像主耶稣，越来越多的能够更多的圣化。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走的，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个 definition 哈。我最近听远志明牧师讲哈，他说他这个刚刚信主这个的时候，他说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他说是什么呢？就是别人对他的误解。他说这个刚刚信主了以后啊，这时候特别急的，那时候他太太不是来了吗？他太太还没有信主。然后呢，这个他太太有个同学，那时候在哈佛大学哈读这个博士后，读完了以后呢，就要回到这个大陆去。然后呢，回之前呢，就在他们家住了一个星期。然后就跟他太太讲，他说你知道吗？别人怎么样来这个评论远志明？他说远志明信主啊，无非有三个可能性。第一个，远志明太软弱了，受不了这个流亡的痛苦。第二个，远志明啊，这个好出风头，以前呢这个入党出风头他就入党，后来呢这个搞民运出风头他就搞民运，现在呢到了美国以后呢，他就混到教会里面来继续出风头。哇，这个远志明的太太听完以后呢特痛苦的，晚上就跟远志明说，你看别，我就知道别人是这么说你的，这个我看啊八九不离十，这就是真的。这远志明说我也很痛苦，听着别人这么说我很痛苦。他说我就来到主的面前，他说我来到主的面前一祷告的时候，他说主就完全的释放了我。他说怎么释放我？他说我就想到主所受的，主是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吐唾沫，被出卖。他说还没有人出卖我，也没有人鞭打我，也没有人吐唾沫，也没有人把我钉十字架。所以我当我跟主一比的时候，我整个人就释放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当我们以向主为我们的人生的目标的时候，像他那样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不一样。我们的反应，我们会对许多的事情的反应 都会不一样。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的一个成圣，我们会像主那样来思想，那样来回应，那样来生活。所以哈，这个上个星期刘牧师讲那个婚姻哈，我想婚姻也是一样的，神就是让弟兄哈去爱太太，对太太舍己。那么以前，我记得我以前刚结婚的时候是看不清楚我太太哈，所以就结婚了。现在呢是眼睛越来越明亮哈，看得越来越清楚，而且头脑哈越来越清楚。以前那个搞艺术哈，所以头脑不太清楚，现在头脑越来越清楚呢。越来越会分析，把我太太的那个毛病啊，这个问题都分析出来了。他怎么样说话，他心里怎么想的，我现在都给他分析了。可是分析的结尾是什么呢？我觉得神给我的话就是：你分析的越多，你看你太太问题越多，就是你更需要去爱太太的时候。所以主的话是什么？主的话。罗马书讲，他说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什么叫你分析的越清楚，你觉得哇他心里面的心态你都看得很清楚，神就是在那个时候让你去效法主，去爱他。所以神说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什么时候我们在家里边哈效法主，为太太舍己，我们就在家里边成圣了。真的，我们就在那里更多的圣化。所以每一天哈，如果你真的知道了每一件事情，每一天都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更多的来向主，更多的像他那样去思想，像他那样去感受，像他那样去看世界。像他那样去看别人，像他那样来 分析一件事情，这是很奇妙的。所以我们当我们讲到成圣哈，就是向主的时候，我相信许多的经文哈都讲到这一点。我们来再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28-29哈。罗马书同样一章八章28-29，好，我来为大家读一下哈。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他讲到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让我们得益处。这个益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去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让我们的内在的情感、思想、意志，让我们的看法越来越像主。真的是我常常在想哈，主会怎么思想呢？当你看到一个人他是这样的时候，主会怎么思想？主的情感会是什么样的？有的时候我们里面是很厌恶，或者是很愤怒，或者是很贪婪，或者是很这个很 passion。这样的情感，但是主在这件事情里面他会怎么样？他里面的情感是什么样的？哎呀，这个实在是我们需要常常来思想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的情感哈可以像主那样去感受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会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看一件事情会像主那样去看一件事情的时候，会像主那样去思想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整个的生命会完完全全的对这个世界的影响会非常非常不一样。罗马书八章第17节哈，我们来看第17节。17节他说，既是儿女， 便是后思，就是神的后思，和基督同作后思。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里就讲到我们这一生，神要把我们塑造成主的样式，让我们在这一生里面虽然有苦难，但是让我们要和主一同来得荣耀。所以你看的都指向一件事情，就是成圣的目标，真正的定义是向主。我们再来看六章哈，第三节到第五节，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第三节到第五节哈，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地方也讲到要和主一同死，一同复活，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都是在讲到我们的生命向主。弟兄姐妹，我想到这里说，我一直想问一下大家，你觉得你是不是像主那样来思想？你是不是像主那样去看一件事情？你里面的情感感受是不是像主那样？当你先生也许做了一件让你很生气的时候，很生气的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主看到他这样的时候，主会怎么样来思想？主的感受是什么？你可能是很愤怒哈，但主里边的心可能是充满了怜悯和悲伤。这个远志明牧师讲哈，这个有一次他太太这个验血说有肝癌，哇，这远志明牧师就给他太太祷告了八小时，你知道吗？祷到后来，他说主给他一句话，他说我很爱你们，他说我爱你，但是我更爱你太太。啊，我觉得这句话出来哈，真的是，反正至少让我听了以后，我觉得很吃惊的。我的感觉，我觉得主应该更爱远志明牧师，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想哈。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想？我觉得远牧师很爱主，这个很为主摆上。我觉得神应该更爱他，对不对？可是主说，我更爱你太太。啊，你知道主有的时候，我相信他感受的和他所看的和他所想的跟我们太不一样。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从我们的生命的许多的地方来更多的向主。圣灵的果子也是在描述主耶稣：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到这个爱的，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都是在描述主，就是在描述主的那个内在的那个生命的样式。这个就是成圣的真正的这些的真实。所以这些经文哈，都指出成圣就是更多的像主，与他一同死，一同复活，效法主的样式，长成主的样式。所以当我们今天回到这个成圣的一个主题的时候，就是成圣和人的意志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像主。这个是人在成圣里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你自己的责任。所以我们今天要谈一个问题，就是成圣和人的这个自由意志，它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什么。有一次我读这个盖恩夫人的这个传记的时候，盖恩夫人讲了，她说许多人都认为这个盖恩夫人哈，她是一个许多人都认为她是一个非常热心的爱主的效法主的一个人哈。所以盖恩夫人的传记里面讲，她说人里边最有力量的部分，重点是什么？人里边最有力量的部分，你里边最有能力的部分。盖恩夫人讲，她说人里边最有力量的部分就是人的意志。这个意志哈，英文叫做 will。也就是说你心里边的你的心愿， 或这中文叫做意志，也就是一个人的意愿和心智，意愿和心智是 will， 这是一个人里边最有能力的部分。但是这个意志和成圣像主耶稣有什么关系？首先我们要了解哈，这个甘恩夫人这么讲，这个意志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意志在我们里边是最有力量的部分？我的理解哈，就是当一个人一旦下定了决心，他一定要做成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心愿就会调动这个人一切的时间、一切的精力、一切的投资、一切的智力、一切的心力、一切的情感和所有的注意力。兄弟们，是不是这样？我的理解就是，为什么意志是一个人里面最有力量的部分，就是当一个人一旦下定决心要做成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心愿就会调动这个人一切的时间、精力、投资、智力、心力、情感和所有的注意力。我记得我那时候去要去巴黎钢琴比赛的时候就这样。你知道那时候这个啊，那北京特别热，那时候还没空调了，你知道，那时候八几年的时候，哇、哦，那个极热，我就穿着一个完全是光的这个就脱光上身，你知道，每天在琴房里面练九个小时，这个手就是都练坏的，哇、哦，那简直是疯狂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啊，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脑子还在想这些东西，你看所有的意志、所有的情感、所有的时间、所有的投资都投资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你可以看到，意志就是讲了一个人的心愿和他的心智。当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情，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做成一件事情，你会发现他这个人的一切的时间、精力、投资、智力、心力、情感，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定格在这，所以把他整个人的所有的东西全部调动起来，这就是一个人里面最有力量的部分，确实是这样。我最近哈，我们的那个同学哈，这个音乐学院的一个同学回去大陆以后，就说：“你们知道某某某吗？他现在做了大官了。”这个人哈，以前在音乐学院的时候，大家都练琴，他不练琴，他躺在他坐那个琴房里面，一直在那想。想什么呢？就是想好怎么样把这个人给搞掉，把那个人给搞下去，但脑子里面一直转那个。后来这个人果然做了大官了，你知道？果然是我们现在里面是最有权力的。所以那个同学回到这个成都哈，打电话给他说：“哎呀，我很想见你一面。”他说：“好啊，今天下午咱就见。”他说：“我在成都，你在北京，怎么见呢？”他说：“啊，我现在正在开会，咱下午见哈。”他开完会马上。这个司机把他送到机场，买一张机票，就下午已经到成都了。然后在宾馆里边，他打个电话说：“你来吧，我在什么宾馆。”哦，那个同学吓坏了，赶紧去一看，哇，一桌子菜。他说：“美女如云在旁边伺候他。”这大官，你看现在大官，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从小他就想当官，所以大家都在练琴，他不练琴，他练脑，你知道，在那想怎么琢磨，怎么窜上去，你知道。后来果然是这样，你可以看到意志真的是，我想大家那时候学托福学 GRE 的时候也是同样，对不对？我们废寝忘食，我们拼命背，我们最后就真的是这样。所以甘恩夫人这句话讲的是非常重要，就是当一个人心智是这样专注在一件事情上，他的心愿他的 will 是这样的，他下定决心要做成这件事了，就会把他的所有的潜力、所有的情感、意志、时间、资源全部都调动起来，确实是这样。当然，当我们这样下定决心的时候，这件事情最后会不会做成，真的不一定，有的时候不一定会做成的。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确实我们的内在的所有的东西都被调动起来了，我们确实被调动起来了。所以这个就是甘恩夫人讲哈，这个就是我们里边最有能力的部分。所以当我们把同样的意志放在，当我们渴慕一件事情的时候， 专注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人的潜力就会被发挥出来，他会有许多超越的表现。这个意志的表现如果放到一个成圣的过程里边，我们会有三个表现。第一个哈，我们就会渴慕成圣，渴慕像耶稣。你对像耶稣，你对你的生命这样渴慕像耶稣，对得胜或者从最终得释放，你会有极大的渴慕。你会厌恶失败，你会厌恶被邪情私欲所辖制，你会渴慕属灵的自由。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一个，你渴慕不渴慕这个？有没有渴慕说你真的是希望从邪情私欲里边被释放出来？你有神给你的那个属灵的那个自由，你渴慕你的内心完全的像主那样？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渴慕就会变成祷告。当你在主面前不断的祷告的时候，不断的祈求，也许你祷告了许多年，甚至许多年，你仍然在非常不停的在渴慕，在祷告，在呼求，这是第二个表现。第三个就是你在主面前，你会有一种心智，说主啊，我不得着这个，我誓不甘休。我不得着这个属灵的自由与释放，你就不会停止的。你会一直不停的在主面前说，主啊，我必须要得到这个。这个就是在神面前那个意志的表现，是渴望，是祷告，是一个一定要得着的一个心智。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这种心智哈是从我们心里，我相信这种心智，这种呼求是从神给我们的，但是这确实是我们人的一种意志的表现。所以哈，你会发现当保罗说顺从圣灵的时候，大家不要觉得我们只是简简单单对圣灵说好，我顺服你。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肉体自我情感根本就没有办法顺服的。所以当保罗想顺从圣灵的时候，保罗是在讲我们整个的意志是在那里不断的呼求，极大的渴慕，不止息的祷告，一定要得到的一种心智。你会发现这才是保罗讲的一种顺从。这就是当我们这么做的，你会发现律法的意义一点一点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是真正保罗讲到顺从的时候。所以不顺从肉体，顺服圣灵，不是说当肉体的邪情私欲来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圣灵，没有选择肉体。保罗所说的不顺从肉体，顺从圣灵，是讲到我们这个人有了对成圣一个极大的渴慕，不要肉体的邪情私欲，不要失败，在主面前不断的呼求，一定要得到的那种的心智，那种的祷告。所以这个是一个顺从圣灵的那个表现，这就是意志的表现，在成圣里面表现。我想哈，当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渴慕的时候，会有八件事情七件事情在他生命里面会发生哈。七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四节，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他说使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你会发现当我们这样的渴慕在意志里面不断的呼求寻求定义要得着的时候，你会发现慢慢的律法的意义就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第二件事情在八章第二节，这里讲的，他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第二件事情就是你会发现你会经历到圣灵在你里边越来越释放你，使你脱离那个原来的罪和死的律，你会越来越在基督里边有一种新的圣灵的律让你有释放，更深的释放。 第三个也在八章第二节哈，你会不停的经历在基督里边的释放，这个不断的在基督里边经历更深的更广的一种属灵的自由，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在八章第六节，我们看一下八章第六节哈，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追求的时候，我们越来越会多的经历到生命和平安，你会更多的经历属灵的一种生命的丰盛，属灵的一种浩瀚的一种平安，更多的神的丰盛会进入到你的里边去。第五个在八章的第八节，他说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你会发现啊，当你越来越这样渴慕追求定义在神面前要得着的时候，这样的人你会发现喜乐会充满他的心。为什么？因为在你的里边，你会发现你里面深深的会有一种感受，就是神非常非常的喜悦你。一个属肉体的人是不能得神的喜悦的，但是一个在成圣的道路里面不断去追求不断去渴慕的人，你会发现神不仅爱他，神还非常喜悦他，你有一种被神喜悦的一种感觉，你得了神的喜悦。很多的时候我早上起来哈，我觉得我里面不是很喜乐，我就觉得如果一个得神喜悦的人，你会发现早上一起来的时候那个喜乐的灵就充满他，他会很喜乐的，真的是这样。虽然是阴天，你都会发现你很喜乐。你看哈，我们中间许多许多许多信主的人刚信主的时候很大的感受就是喜乐，对不对？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我住在这个克利夫兰的小意大利区，对不对？旁边是公墓，然后这边是废工厂，然后又下大雪。同样一个地方，我以前没信主的时候，哎呀，我觉得我人生怎么这么惨？我怎么从中央乐团跑到这个地方来呢？哎呀，旁边是公墓，简直是死人，你知道，我跟死人睡一条街。这边全是工厂，然后这边下了大雪，我手又坏了，哇，整天回去以后就这个人啊冷的那样子走。信了主以后，哇，整个人感觉非常不一样。那边公路吹过来的气啊，我觉得哎呀真新鲜，你知道我走在那边，我里面啊感觉喜乐啊，我就把那个棉袄也脱开了，你知道那个雪啊，我看着怎么这么白，我看到天上的星星，我就觉得哇，上帝太奇妙太伟大，我觉得每个星星都在对我笑，其实外边一点都没改变，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心改变了。为什么会改变呢？因为神喜悦你信靠他，你成为了神的儿女，所以你心里面充满了喜乐。所以一个神喜悦的人哈，神常常会把喜乐的灵浇灌在他身上，你会非常喜乐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常常不喜乐，你就要检查你和神的关系，你是不是神是永远不会不爱你的，神永远爱你，但是他是不是喜悦你？如果神不喜悦你，你知道常常你就会觉得里边有愤怒，里边不是非常的喜乐的。喜乐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你喜乐的时候，虽然你太太还是你的太太，虽然你的丈夫还是那个丈夫，你看着他你就觉得特别可爱，这就是喜乐，你知道吗？你不喜乐的时候，你看着哪都不顺眼，你看着他你就有气，你知道吗？对不对？看着孩子也是说，你要一个喜乐的人，你看到他你就想上去抱他一下，你看到你老婆说，哎，怎么突然觉得你老婆那么可爱，这个就是喜乐。如果神好，你知道我们一个人蒙福好，真的还不在乎外在的东西，如果神把那个喜乐的灵浇灌在你身上，你知道你走到你工作的地方你会非常喜乐，别人就会觉得哎呀你是不是中了骆驼奖了，你知道你怎么今天这样高兴的老想唱歌，这个就是喜乐。如果你没有那个喜乐，你知道你虽然工作你是一个老板，你走进那个地方你就看到每个人都生气，喜乐是多么重要。神会把他喜乐的灵浇灌给我们，是因为我们是不体贴肉体的，因为体贴肉体的人是不能够弥补喜悦的。一个在成圣的道路上追求，你会发现 神很喜悦他，他就会把喜乐的灵浇灌在你里边。所以你看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天父说话说什么？说什么？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他。哇，你知道这喜悦他多宝贵啊，对不对？天父当然爱主耶稣，对不对？他也爱我们每个人，他肯定爱我们，但是他说我喜悦他。哇，这个可不得了。所以你知道圣经里面讲的，天父把圣灵浇灌在主耶稣身上是没有限量的，对不对？如果天父喜悦你，哇，我相信哈，你走到哪里都充满了喜乐，真的，真的充满了喜乐。有的时候被人撞了一下，哎呦，哇，你还是很喜乐的，哇，你感觉到那个喜乐就是没有办法被撞掉的，这个就是神要给我们的，这个是最宝贵的。第六个哈，在八章第十节。在八章第十节哈，我们看八章第十节，他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你看这样的人会越来越离世，向着世界，向着肉体死去，越来越多的向着神活，越来越多的向着义活，越来越多对神的话语明白清楚，越来越多对属灵的事奥秘明白，在义中活，为神而活，向着义而活。第六、第七也是最后一个，八章第十一节，我们来看八章第十一节，他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身体开始在神的掌管之下，身体开始过荣耀神的生活，身体开始不断的经历圣灵的充满更新和管理，身体上的邪情私欲越来越少，身体可以在不在罪与死的律中生活，身体的一举一动开始有新生的样式。这个是七个方面，当我们这么追求的时候，这么渴慕在意志里边渴慕祷告定义要来得着的时候，这七件事情，这一段经文里面七个应许，神都会赐给我们。而这七个应许哈，都不是发大财，你知道？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属灵的东西是发大财，你知道？不是，但是属灵的财富是内在的，是生命的财富。关键你想不想得到这个属灵的内在生命的财富？这个是神要给你的，我相信这个是最宝贵的。所以哈，如果你真的有这七个方面，你就会像保罗说的，保罗哈最后到达一个境界，这个就是这个境界成圣的境界。保罗说什么？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我们一起来讲这句话，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这个就是所有成圣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definition， 就是耶稣基督在你里边，他的思想成为你的思想，他的情感、他的感受成为你的感受，他的看法、所有的东西成为你的感受。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非常美的。这个是成圣的，人天然的意志哈，确实是胜不过罪的律的。这就是保罗讲的，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心中有两个律在交战，肉体的律将我掳去，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但是人的意志在圣灵的帮助之下就不一样了。人的渴慕、人的呼求、人的定义、人的决心，在圣灵的能力、圣灵的释放、圣灵的恩膏的帮助之下，就可以胜过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有一个大卡车，你自己开一个大卡车，很大的跨的，在高速公路上以120迈的速度在行驶，人的力量是不能够让这个大卡车停下来的，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圣灵的帮助之下就可以，人只要一踩刹车，这个卡车很快就停下来了。 你让车往哪里动它就往哪里动，让它停住它就停住，让它左转它就左转，让它右转 就右转，让它后退就后退。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让这个卡车启动后退和停住的，但是大卡车里边的这个能力的那个装置，动力的装置，液压的装置，刹车的装置，就是圣灵的能力。而人的意志就是那个踩刹车的那个举动，那样的定义，那样的果断，那样的执着。当人这样踩的时候，在圣灵的帮助之下，这个卡车就会随意交转。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两方面的一个真理，讲到人的意志和圣灵的能力，它是一个调和，这个是真理的两方面。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慢慢慢慢的就会得到圣灵在你里边的那个生命的更新和帮助。所以一个人的意志在圣灵的帮助之下，就可以让任何一辆大卡车随意的转动。我的经验啊，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渴慕，我们的呼求，我们的定义要有许多年日，因为神要的是真正的意志。什么是真正的意志？就是极大的渴慕，不仔细的呼求，一定要得到的一个决心。我想讲一个例子哈，讲什么是真正的意志，什么是真正的渴慕。大家有没有一个经验哈？就是你向神祷告一件事情，祷告了三天，你就不再会这样祷告了。或者你向神呼求一件事情，当有些事发生了，你就不再这么呼求了。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会发现神是非常的清楚的知道我们里边什么是真的，什么不是真的，什么是你最深的渴望，什么不是你最深的渴望。当你祷告的时候，有些事情一发生，你会发现你所祷告的其实不是你真正想要的，所以你就停止了。一个真的意志，真的渴望，真的呼求，真的定义，是一个不止息的。所以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啊，主耶稣讲，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主耶稣我相信在这里边讲的祈求、寻找、叩门，是真祈求、真寻找、真叩门，不是假的。有没有假叩门、假祈求、假寻找？
有。
很多的时候我祷告一件事情哈，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了，我发现我不是真正的想要我祷告那件事情，我会发现我就改了。你会发现这个是很多在我生命里面有的。我有的时候祷告说，主啊，让我真的是更像你。结果发生了一件事情，我说主啊，我真的是还是需要更渴慕平安。我说主啊，当我祷告我更像你的时候，你就兴起一个环境来。哎呀，我发现我根本没有办法忍受那个环境，我真正想要的是平安。那你可以看到，你那个祷告就没有了，你真正要的是平安。可是又有一件事发生了，你又发现，哎呀，你又没办法忍受那件事情，说主啊，还是要改变，你又回来了。那主最后说，你到底要什么呢？所以你看，真正在神面前意志的表现是真要、真定义的。我们所有的人，当我们考托福、考 GRE， 当我们去准备比赛的时候，我们都是真要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放下所有的定义那件事情，是不是？如果我们用同样的东西去追求属灵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放弃所有的东西来得着这个属灵的成圣的时候，那就是真祈求，那就是真渴慕，那就是真叩门。而这样的一种心智就可以移动群山，上帝的旨意就在他里面会做成。他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凡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凡寻找的就给他寻见。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许你祷告说，主啊，我真的希望我的儿子能够更多的像你，结果你儿子生病了，重感冒，哇，在床上简直说，主啊，求你还是来医治我的儿子吧。主说，你不是希望他更像你吗？更像我吗？你说，主啊，我还是希望他健健康康的比较好。你看你里面的两个就完全，最后你说，主啊，能不能又让他健康又让他像你啊？主说，这件事可能难办，因为主知道我们里面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们必须得是真渴慕、真祈求、真要的。在旧约里边哈，有一个人叫做雅各，雅各哈带着他全家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先让他的家人渡过了一个亚伯渡口，然后呢，最后呢，他一个人呢要过亚伯渡口的时候，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圣经里面记载是天使要来跟他摔跤。所以这个雅各呢就跟他摔到天黎明的时候呢，那个天使呢就摸了他腿底下一把，雅各那个腿就瘸了，但是雅各还继续了。然后那个天使就跟他说，你放我去吧，天黎明了。雅各就抓住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走。他说，你一定要给我祝福。然后那个人呢就看着雅各抓住他这么定义的时候，那个人就问雅各，他说，雅各你叫什么名字？雅各就说，我叫雅各，我叫抓住。然后呢，那个天使就跟他说，从此以后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了，你的名字要叫以色列。然后接下来讲，他说，你与人与神较力都得了胜。你看这段经文哈，很奇妙的，天使怎么可能不摔得过这个雅各呢？他太容易了，你如果真了解的话。而且天使摸他腿一把他就瘸了，对不对？天使摸他眼一把他可能就瞎了。但是天使就是要跟他摔到最后的时候，雅各抓住他，雅各定义抓住他，雅各他说，你不祝福我我就不放你走。天使给他一句话，他说，你与人与神较力都得了胜。雅各有得胜吗？雅各有没有得胜？他根本就胜不过天使呢。但是这一句话讲到一个极大的属灵的原则，就是雅各在上帝面前那个一定要得到上帝的祝福，得到上帝自己的那样的一种意志，在神面前蒙悦纳。他的祷告是一个真祷告，是一个真寻求，是一个真叩门，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祈求。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心就被这样的一种意志打开了。上帝一切的能力，一切的源头，一切的祝福，都在那刹那因着这个雅各在神面前那样的执着全部倾倒下来。终结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我相信哈，我相信你如果真的在神面前寻求神，甚至神的一些祝福，我相信神都会赐给你的。如果你是定义的，这真的是你要的，真的是你要的。所以我讲过一个见证，我岳母为他的这个小儿子祷告，他大儿子要去日本学医，小儿子死活不去，说我在这边已经有这么好的工作，你知道，这个家我已经开始挣钱了，这个你家里边的人都可以挣这么多钱，你知道？哇，他就一直祷告，在神面前一直祷告，一定要让他小儿子去。到最后一天，他小儿子说：“我去吧。”这个就是他要的，所以神就给他了。我也说过，这个东西会带来一些 side effect， 对不对？后来他们两个回来以后就不怎么去教会，但是这个就是他要的。当你真的是在神面前抓住的时候，你这就是你要的，这就是你的渴慕，这就是你的叩门，这个就是雅各这个里边的。当他这样紧紧的抓住上帝的时候，主啊，这就是我要的，你不祝福我，我就不放你走，你知道吗？这样的一种心意，这样的一种呼求，这样的一种定义的时候，谁说你与人与神较力都得胜了？上帝的恩典就在那一刹那完全打开了。听姐妹，我在主面前祷告，就是 我还是渴慕豆浆哥。我想来思去哈，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如果我有主的喜乐，即使我太太这个说了我两句，我还是很喜乐的，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我觉得心的改变是最好的，神最大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盼望你回去以后好好的来思想，你真的渴慕不渴慕这个？